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其实，在开头一直到现在了，见识其实是整部集论当中文字上其实最简单的一卷，但是它名相很多，可是那个多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我们在经验当中。有很多相应的部分啊，比如说青黄赤白，不至于不懂吧？但是这一卷最大的困难不是在名相上的问题，而是在对他写了这么多的分类，我们很多的这个学人呐、到这一卷当中呢，就把它画画表就 pass 了，就过去了。可是我上回也讲过一句话说，其实这一卷。是叫建立门，那么什么叫建立呢？墨学给他一个白话哈，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容易懂的这个东西，但是也比较属于学术性的东西，就是说一种实验，一种对我们经验材料的一种实验，透过这种经验材料的实验、体会、观察，然后呢去了解。这个世界透过这些分别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个是修行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我们经常要说修行，不是只是去找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去深入而已。那当然那是一部分哦。可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天会发生的经验材料。这些每天会发生的经验材料呢，我们经常就会把它当作是马耳东风就过去了，而要。在远处呢，求菩萨、求佛的加倍，这是有一点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一卷当中呢？希望透过墨学个人的体会呢，不能说是教，但是分享一些，其实在南传呢禅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就是观察四大。四大的观呢，在南传的禅法当中呢，尤其是像如果各位有读过《清净道论》的话，《清净道论》呢，花几乎是一大张一大张啊，把它分成地遍处啊，它当因为那个是所谓的十遍处哈，十一切法十遍处里面的四种观：地观、水观、火观、风观。这四观呢？是真正能够去建立一个对空是什么感觉的一种亲身的观察跟体会。有了这个体会之后呢，再来思维五蕴的理呀，就不会在色受想行识之外去做一个好像隐隐约约有一个我啊。除了理执之外呢，连自己平常感官的这个我的一种错误的感受呢，也都没办法解决。所以呢。真正在修无我观呢，四相观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呢，就是这一卷所谈的东西。这一卷所谈的，好像他已经把我们的感官经验已经用很多文字加以分类了。那我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要各位去想。上个礼拜跟各位讲的，每一门要想哪两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会记的呗，袂记啊，抄笔记总有抄吧，那个是最开始的两门，对，好，我们也先讲这样好了。我们既然开这么多的法相，对不对？我们底下每一分，你看啊，色就有青黄赤白啊，乃至长短方圆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开这么多法相，每一个法相到底有没有自信？OK，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四大到底可不可得？OK。然后呢，对于每一个分类，色、声、香、味、触的分类，又要去问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对不对？然后呢，对于我们解脱烦恼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除了这样的分类之外呢，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比如说，显色就是青黄赤白，可是我们知道啊，哎，彩虹就有青黄蓝绿青黄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对，至少就是七色。我们小孩子拿画笔呀，画笔还有24色、36色，乃至于60多色，对不对？还有100多色的都有，对不对？色是可以调出来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它就归成青黄赤白？ 各位知道电视的三原色，就是那个阴极射线管的三原色是哪三色？红绿蓝嘛，对不对？红绿蓝跟青黄赤什么关系？赤就是红嘛，对不对？黄就是黄，对不对？那我们所谓的青色就是绿色的意思，那不就红绿蓝吗？哎，不是，红黄绿啊，这三个，那和合的颜色呢，就是什么？就是白色。这是合成光，还有一种不透明的合成光呢，是像我们的油墨啊，油墨是吸掉光的频率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见到的光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透过来的光是什么光频，我们接收到了，我们认为它是什么颜色，或者是呢，反射出来的光是什么光频，我们认为是什么颜色。所以我们对颜色呢，有所谓透明光跟不透明光，在科学上有这两种分类，然后呢，各自分类。我们都知道不透明光毕竟还是假射，就是它反射出来的，反而并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色，而是那个东西不接受的色。你知道什么叫反射吗？它反射在光屏啊，白光照射到那个桌面以后啊，到那个物体的表面之后呢，凡是被它吸收的，就表示那个光屏呢是跟那个物体的相容的，那跟它不相容呢，就被反射回来的，对不对？可是反而呢，我们借着反射回来的频率呢，却认定那个是那个颜色，就像是舞台的灯光是一样的，在舞台上穿什么颜色最亮目？白色最亮目，为什么？它可以显所有的颜色，不管打什么光，它就显什么颜色。如果你穿的是黄色的，那么打一个光是蓝色的，那你那个衣服啊，就变成怪怪色。就不好看，没有那个原来的美，所以呢，就可以知道我们连颜色这种事情都有很多的因缘来所见。可是我们真的能不能见到实色都还不一定，在我们所谓经验界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在体会四大的时候呢，它里面的分类，你们可以不必相信。我们讲过，学佛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说，除非那个经验是你可以证明的，否则你可以不必要那么相信。像我当初学白法的时候，我就说。骗笑，心理学有那么多的分类方式，难道心的相只有100种吗？对不对？不是啊，还有很多的相啊。为什么那些心的相没有被归分在里面？那表示这个白法还不够完整啊。那我就说好，这白法来自于瑜伽师地的660法，我回去看660法好了。即便660法也无法把所有心的差别相通通列名字把它差别出来啊，还是有很多没有放在瑜伽师地里面呢。那么为什么唯识法相把这个心的心所相分成那么多类而已呢？难道没有别的类吗？所以每一种分类其实都有所谓周不周圆的问题。那么每两分类之间是不是有重叠的？有没有互斥性？这其实都值得挑战的啊！我们不要怕去跟过去的大德们挑战，因为佛说经的时候呢，他没有讲那么细。这些经都是过去啊，印度的论师他们在实践。修行观四大的时候呢，他们的体会经验经过归纳记载下来的东西，像礼拜三呢，这有楞伽经的课，楞伽经的课里面的上首菩萨就是大慧菩萨，你看看那个楞伽经里面的大慧菩萨问佛的问题很不客气的，那个口气可能是当初翻译者的关系呢，翻译的很不客气的啊，甚至都还不惜说屈谈叫他的名字。称名道姓，说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前面那样说，为什么这里这样说？不一致嘛，知道吗？这个精神呢，并不是失去的恭敬心，而是对真理的一种执着。那么，因为我有这种执着，今天讲一定要分明。如果讲到我这个常理都说不过去，说不通嘛，说不通嘛。所以这种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敬畏你的，所以我才会认为我向你问问题，我可以得到圆满的答案。你如果是一切智人的话，这些问题应该难不倒你，对不对？佛事无所谓，其中有一种无所谓呢，是能够在大众面前说我已经解脱，我已经是一切智人。既然佛可以在一切大众面前这样称说自己，他就不怕人家问倒他嘛。而你反而因为敬畏的缘故，你心中有疑问而不敢问。那你没办法正果，怪得了世尊吗？不能怪啊，你自己不求圣解啊。 是记得这个态度哦，在过去的经典里面的那些菩萨已经示范给我们学习了。而我们今天不要因为说好敬畏大德老师，就不敢在这些实事求是的问题上真的去问犀利的而且是有力量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是一样，何况这就是印度论师们他们的分类。我也欢喜那些不喜欢阿毗昙的阿毗达摩论的那些学人呢来跟我讨论啊，或许我读的比他多一点，我们可以来讨论为什么可以这样分类，那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分类方式，是不是他不周延，还是他应该要多增加几种分类方式。可是问题是不管做什么样的分类都要能够解答我们最后那个问题，他到底跟我们解脱烦恼有什么关系，这是各位要参究的。如果这些都没有答案，读那整卷有什么意思，这一卷根本可以跳过去，可以跳过去。可是当我们去看到南传的清净道论的时候，就发觉人家在讲地遍诸观是那么精彩的时候，嘿，就觉得我们大乘好像没有这种这么好的观法，骗笑耶，你看过根本马尔东风不当一回事嘛。其中的文句是人家实践过的当时的唯识学人他们的血泪的经验，开玩笑，他们要花多少的生命投注在里面，把他们所观察体会的心得写成这样的一篇一篇的东西，而不把这次心血当作宝贝，自己就拿着过去的原始经典在那边胡思乱想，够吗？不够的。或许你想的也对，但是不因为我们依的是原始经典，你就一定所讲的就是对的。保持那份恭敬心，像当初的印度论师也学习一下，里面不乏有很多阿罗汉的见解，亲身有正验有正量人的见解。我们不要用那么高的心态去看，就光是用科学的角度用现代化的角度去看，为什么一定得要这样的分类不可，去挑战嘛。那问完之后呢，我有没有别的分类方式，我有没有从其他地方学到有更好的分类方式。但是问题是不管你说认为的哪一种分类方式是最好的是最完整的，你也有一天是被挑战的。像以前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念的实在有够气死，我们念生理心理学，念到那个理论呢是后面的理论破前面的理论，我就跑去哦，读了十个理论之后就问老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现在为止哪个理论是真的，老师说搞什么要不啊，没有，我们都学了一堆会被否认掉的理论干什么。但是虽然这些理论最后都被否认掉了，都被实验否认掉了，可是它毕竟还有部分的真实，那部分的真实在我们治疗上呢还是有用处的，所以我们是取这个用处。可是到现在为止似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因为方法学有问题，舍弃了我们最重要的一种验证实相的东西，那就是心，不用心却要用心外的东西呢造一堆的名相，最后还不是要用心来理解，对不对？那你不是在玩帽子戏法干什么？所以在用世间法求了这么多的名相分类学觉得都不究竟之后，回过头来我们甘心情愿的从经论上去读读人家大德的心得，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分类，分类的背后有他的苦心在，那个苦心就是要告诉我们解脱烦恼的方法。地水火风四种片处的观啊，四片处观就是来解脱我们对有的执着啊，开玩笑，阿罗汉就是依这样子证无我的啊，他们人无我，虽然没有究竟到法无我，可是就是这样看破的。他们能够受多大的苦痛，对于身具完全布施出去给众生，完全一点眼皮都不皱一下。像全世界为什么斯里兰卡是向国外啊输出啊器官啊可移植器官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呢它是目前南传的禅法最普遍最深入的一个地方，那里几乎啊好小好小的六七岁孩童啊都有无我的训练，他根本不以为我把眼球布施出去有什么不行的事情，有什么痛苦的事情，会增加他对临终一念的恐慌，完全不会。他们在那里呢根本对四大的这个肉身呢就根本当作身外之物，把它当作工具来用，把它当工具来用。 所以你可以知道南传的禅法在现在台湾能够变成一种风气，是因为什么？它很实际，非常的实际。可是呢，在这实际的之外，大乘到底有没有这个禅法？那么看大乘的经典呢，他说大乘的所有的法都有共下士的法，共三乘的法，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那么这也就是说，在讲大乘的法的时候呢，这些共三乘的法在大德的解说上已经假设读到大乘经典的人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哦，真的供给来更小，不但不熟悉哦，还以为大乘没有这些禅法，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经典摆在那边没人读，读了又读不懂，懂了又不肯去用，然后呢，等到自己所修的法门没有一个可以成就的时候呢，回过头来看看别人，去心仰心慕羡慕别人的好处，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打开心胸去接受人家的好处，而知道这本来就是我在我们的大乘经典经论当中读不懂的部分，不以为然的部分。所以呢，千万劝各位，虽然这一卷我们不晓得到底要花多少时间跟各位一起来讨论哈，但是各位真的愿意训练你自己的感官的话，因为色受想行识，讲到受，其实就是指感官的意思，而受就是让我们得苦的一个关键所在。如果受蕴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有一点忍的功夫呢，我们要想进一步的去破想蕴乃至行蕴到色蕴，其实啊都偏向，都偏向，根本忍不住嘛。而且呢，对于念佛想要求往生的人而言呢，这个受蕴的勘破更是你在这一辈子无常来之前呢一定要先对付的东西。你知道吗？临终有多少的无常，其中最大的无常就是痛这件事情，这是很真实的哦。我们怎么样在痛苦逼迫的情况底下，你心还能够很镇定的一心念佛，不乱而不颠倒。做临终关怀的人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向世间法学习的，那就是怎么样去安慰临终的人，不要说一直劝人家要念佛啊，人家听都动不住啊，没有办法教人家用呼吸的方式先把痛能够降服，告诉他说痛其实没有障碍你。你想想看，你观察一下，你知道会痛的那一念心他有在痛吗？他如果在痛的话，他就痛晕了，根本痛到连痛都不知道了嘛，不是吗？所以要反观自信，那个自信是不痛的，依止于那个自信，好好的用那个自信去念佛。如果作为一个善知识，就在人家这么最痛苦的时候，这个忙都帮不上，还在一直的向别人念，念到对方会烦恼的，会烦恼的。所以在这些住行上呢，似乎我们应该多花点功夫的。那么这功夫呢，与其到临终的时候才来用心呢，不如平常就要训练。受念出观，就是观苦这件事情，其实就要从四大去下手。对四大所执受的一切，如果我们还在那边分别的话，谈什么解脱烦恼？早的嘞，早的嘞，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观呢，根本到时候呢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啊。所以呢，由此来分享各位呢，这是非常切肤之痛的经验。尤其像墨学也是一个有遗传性贫血病的人呢，像我们这种人呢，就经常会有晕晕晕晕的感觉啊。或许有很多的这个女众啊，也有这样子贫血晕晕的毛病，我们都已经开始会习惯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女性比男性呢忍耐痛的比例呢的能耐呢是高很多的，是高很多的。男众呢平常好像很非常的有力量啊，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可是等到痛现前的时候呢，嘿，通常我们看到很多男众呢都比女众啊还没有办法有那个耐力，有那个耐力。所以这就是功夫啊，修行其实在这些基本功夫上能够得到受用。好，讲闲话了，我们回来看分类的方式。那么这分类方式呢，我先画一个总表啊，先画个总表在这里。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个185页哈，卷四第一页，他说云何建立色蕴啊，云何建立色蕴。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说呢，他说啊， 所谓诸所有色，加上诸这个字呢，就表示有很多差别的意思啊。那么所有色包括什么呢？若，若就是比如说啦，啊，好像啦，其中啦，有啊，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啊，是 one of 啊，就是有这么一类，什么呢？四大种，四大种，后面就会讲四大种，包括坚劲、流失、暖热、轻动这四类啊，分别是地、水、火、风，对不对？然后呢，即四大种所造。读到这里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思维这句话呢？墨学在这边就写了，应当要去了解啊，四大种就是能造色，对不对？它是能造，能造一切色的。而四大种所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我来讲。就是所造，看这个能跟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指的就是事，事体的作用啊，事体的作用。这个造呢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造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前念过的现，或者是见，或者合起来叫做现见的能力，一种能够现出一切色，能够见一切色的那种能力啊，的那种能力。那什么叫做取呢？取呢就是缘啊，相，也叫缘，也叫相。所以呢，它是一种缘相的能力，原相的能力。所以你看啊，它也是一种能力，它也是一种能力，它也是一种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呢，通通它都是能力，对不对？我们呢称为功能，这些功能呢我们也都叫做戒，我们也戒也叫做种子，也叫做性，也叫做能生，也叫做大，好多。借这个名词呢，其实是最多解释的。所以你看哈，我们的心是怎么在互相辗转相依的？它是一个能见相的能力去取了所见相的，也是一种能力哦。就像我曾经举过例子，一个四体，四体就比如说我的自身，对不对？我生出一个右手，因为我比较善用右手的缘故呢，所以我也喜欢用右手去摸索或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我去用它摸这个摸这个，我只要碰到什么东西来，我都习惯先用右手去接触，所以右手变成我的偏好的手。所以呢，在我们的四体的作用当中呢，它就是我的现见的能力，现见能力。然后呢，这只手通常呢它都会把玩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取一个东西来，然后用右手在这边做接触去观察。所以呢它是取相，把相取到我的右手的现见的能力呢，能够去跟它产生接触，能够跟它产生作用。其实呢，它有没有真的取到外境到我们的心内来被见的能力来受用呢？没有，它是呢用右手的一部分功能呢幻化出了所缘境的影像，然后呢被我的右手的现见的能力呢来分析来了解。这种呢见去取这个相，是我的四体所变现的二分，叫做见分跟相分。所以我们才依这个理论呢，说自心分别自心相，是一个自己取自心的原相的能力。自己呢发现了，嘿，我所缘到的相是这个，所缘的相也是一种能力哦，能缘能见的也是一种能力哦。这种能力 去跟那个能力产生了一个什么辗转相应的作用，辗转相应的作用。啊，你听有无？听无下午，因为没有学过维师的话呢，这边会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呢，这边我先这样的讲，就是各位只要想象我们像你知道蜗牛哈，啊，就常常举蜗牛，蜗牛的两只脚，对不对？不小心呢，右边的触角就碰到左边的触角，他就跟大脑讲说：“跳起来，明胶，跳起来，明胶。”啊，然后呢，刚好那个触角呢，去趴到一点青苔，所以他就从那个上面呢，去取到了一点青苔的东西。他说：“那个软软的、热热的，还有一点涩涩的青草的味道。”他就这样子认识。他就把左边的触角所造出来的色，然后呢用右边的触角去见去分别，然后呢就真的认为有那个东西在。可是呢，色境有没有真的来到我这里来？没有来，色境毕竟不来。记住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像那天我突然因为像我们江师姐呢借了几篇公案来读啊，其实我见到一个公案，我记不得，我对那个禅师的大德的名字都不太记得。他其中就讲，他去好像洞山禅师去参访龙山禅师，龙山禅师是一个苦行者啊，他在那边参学的时候呢，好，他就问他说，什么是主中宾啊？就是主就是主人呐、啊，宾就是客人啊，怎么说主人跟客人的这个关系？他说呢，如青山浮云，青山就是那个不动的山，浮云就是来来去去的。青山比喻无为的自信，不动的自信；浮云表示来来去去的自信，啊，来来去去的课程，啊，课程。然后呢，他又问了说，什么是宾中主？宾中主就是说，他说藏不出户，藏不出户就是一直坐在房子里面。那个房子呢，就是像这个大悲咒里面常常念诵到的，无为色。啊，就是你住在那个房子，那个房子是无为的，你只要不出道，不去造作缘取色外之境，毕竟一切无为。所以他说啊，什么叫宾中主？宾中主呢，就是藏不出户。然后呢，他说主宾的关系是什么？他就说清风浮月，那个浮不跟刚刚那个浮是第一个浮是那个浮游生物，就是漂浮的浮。最后那个浮是用一个提手旁加上一个丈夫的夫扶住那个月亮，可是这个话就有点蹊跷了。清风怎么样能够扶住月亮，让它能够不掉下来呢？你看啊，现在夜晚了，假定夜空当中升起了一个月亮，那个月亮是被清风拖起来的吗？它住在那里，它有个住处吗？我们说他住虚空，可是为什么他住在那里？他是被钉在那里、贴在那里、粘在那里，还是怎么在那里的？他就在那里的那件事情是无为的，可是我们能够见到他在那里而已啊，能见的都是我们的分别啊。对他而言，他怎么在那里？如果他真实是一个物体的话，他怎么在那里？请告诉我啊！现在科学告诉我们是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如果讲白一点。用维师的话来讲，就是辗转相应而已，对不对？互相啊，那个能量的磁场呢，产生什么？一个吸力跟斥力的一种平衡。可是问题，什么叫做吸力？什么叫做斥力？什么又就是平衡呢？不过就是依着那个相，在事后所做的解释罢了。所以我们活在的世界，都是我们自己对现象解释之后的世界。我们解释成什么，我们就以为是什么。色外尘何尝有进到我们的心中来？何尝我们有半分的受用？何尝我们对它有半分造作可能？这种事实都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无为的。可是我们偏偏在无为里面见差别，却以为差别就是山河大地。那么有见山河大地的能力呢？比量说这个有我，又不晓得我要干嘛用。我除了那个名言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他除了让我们受苦之外，轮回之外还有什么用？不知道，可是就偏偏一定要讲一个有我。 这就是关键之所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有好多很趣味的东西去思维，每天所观察的东西都可以去思维这件事情。色有没有来？心有没有去？既然不来不去，我能见色的心跟所见的色无来无去嘛。既然不来不去，本来就是无为的。可是我就在无为当中，我说我有见，我说我有见，见除了我讲这个名词之外，请问我有见，见个什么？都是我们说的而已，都是我们说的而已。说的有没有那件事情？有啊，我摸啊，有啊，有触觉啊，有触觉，有触觉。你又前面讲，不是讲触觉而已，是我觉得，我感觉，对不对？前面如果没有加一个感官知觉的话，一切法都不成真嘛。如果四大所依的不存在了，六根无法作用，六根无法作用，所有的六尘就算是实有，等同于虚空，对不对？虚空如果没有来，它根本就在住处不动，那我所缘取的相根本就是我自心所造作的相，造作的到底完不完整，贴不贴切，是不是偏取了，我也无从查证。可是当我把它一念当真了以后，它就会造成我们烦恼的根源，这是我们要去思维的事情。所以从四大一路下来，就可以观察这么深的东西。所以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能所造跟取这个东西。所以呢，从这里呢，就进到唯识观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四体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以及正自证分。从这四体四分当中呢，建立后面的四种观，加上前面见遍地所执的这个五种，加起来就叫做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很难吗？它其实就是要懂两件道理。第一件，懂先甘心承认、忏悔、惭愧，我们所见的、所造作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遍地所执，承认我们所缘取的都是遍地所执。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见到了，见到的遍地所执，虽然没有办法证真如，可是见到的这个遍地所执就是实相，这一点我们要去承认。然后呢，第二种观念呢，就是了解我们呢都被四体四分骗了，都被见分骗了、相分骗了、自证分骗了跟正自证分。把四体分成四份，就要一份一份把它了解，它的实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在作用的。把它的作用性搞清楚之后呢，就自然见二空真如，见二空真如。所以唯识观呢很具体，一步一步叫我们先惭愧忏悔，当下承担眼见所的一切都是偏激所知，然后呢一分一分破见相自证跟正自证，一分一分证，一直到清证真如为止。清净真如为止呢，就到见到位，就到见到位。见到位之后呢，就循着一切大乘共所行的部分呢，自己去用功。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叫做非常非常的分明。所以到前面这个部分呢，都是共三乘的修法，共三乘修法。其中有个非常大的关键，就是观能造的四大跟所造的四大，四大所造色到底是一还是异？它是一样东西还是不一样的东西？请问，请问金子造出了一个佛跟金子造出一个盆，它到底是一还是异？啊？不一不异，不是讲佛像跟盆一样，是讲它的金的本性是一样，这叫做不异。不一是指像的不一，所以又回到我一直常常讲的拿鸡蛋丢石头，根本先要去了解他讲的是两件事。我们经常呢，就在看到那个金句的时候呢，讲到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的时候，就假设有一个实体，那个实体呢是不生的，也不死的，骗笑哎，证明人家一定是怪物。他又不染，也不净，他一定是怪物，你知道吗？这个句子的背后都在造出我们心中的魔啊！我们一见到文字，自己就先假设有体。心就造一个体在那里，然后不见，见不到，就以为是文字告诉我的，文字告诉我有一个体啊，不生不灭啊，骗笑了。滇管武功张三或者那个 X 不生 and X 不灭吗？有吗？没有啊，文字当中摩耶吉那个字是怎么出来的？自己造的嘛，这是心所造的嘛。 我们见到不生不灭、不依不依这种玄之又玄的句子的时候，心中就被造出来那个魔呢？那个魔就是我们见文字就会心会造像出来，依那个像就以为有体了。这个魔你找不到，你认不到这个贼，在文字上去求玄谈议论，都跟解脱没有帮助，跟解脱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背后了四大跟四大种所造，其实不依不依的关键是在于，如果你心不去造作一个有体的东西，那么四大跟四大种所造本来就是不依不依的，对不对？除了下卡那两字加两个红字而已嘛，对不对？多加两个红字而已嘛。可是那个红字就像这边是三个零，这边是五个零一样啊。请问三个零相加跟五个零相加总值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嘛，对不对？它都只是字嘛，讲不到体上去啊。所以你说它有差别，名相有差别，名字有差别，字有多少，可是跟本体没有关系，跟本体没有关系。你只要心不造一个体让它所依，对不对？让名字所依，你不要造一个体给名字来依，那哪会有差别，对不对？所以我当然就不为了。我如果见到无为了，我见到这个地方的无为，我不造作了，对不对？我离开能造跟所造，我离开能取跟所取，那一念心就是明明白白的嘛，对不对？我不去造个作给名字来依，名字哪会有体？说我怎么样说名字都可以嘛，不是吗？于是名字有大机大用，我爱怎么说都没有关系，都损害不了法性一分，很清楚了。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从小乘观啪嗒超越，误入大乘的无我观，法无我观。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可是回过头来还是可以细细的去观察啊。他这个当然是进道为士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俱舍论的世亲菩萨一直到唯识论的俱舍菩萨，他在文字上的功夫呢，哎呀，那真的是美哦，美到那种文字的造作处啊，就可以知道他心中有多大的喜悦，他见到那个实相的喜悦，他对无我观的那种见解上的一种超越上的喜悦，对于见空正见的喜悦，他心在那边做一个超越的时候，他知道过去小乘他的见解上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文字给你一个所依，你自己心造一个体为能依，这个东西他发现了。所以呢，当句子呢摆在那里，它绝对不是文献，历史文献，然后呢拿文字的多跟少来做贴补而已。我们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是要学着世亲菩萨走过那一招，走过那一招，从观察四大，观察五蕴，一直到了解小乘的空观，乃至提升到大乘的空观，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回到小乘的空观上来。小乘空观呢，在四大里面呢，他要么就体会坚湿暖动，我们一般在经典当中看到的是这四个字，四个红字，所以我特别把这四个红字呢，哎，分别出来啊。那么四大种所造呢，在唯识论里面呢，在句子论里面也有啊，有讲五种音：声音、依音、力音、磁音跟养音。以这五种音，这五种音非常重要，这是法相里面呢，我认为了。如果我来挑哈，我来挑在法相的义当中呢，前十名一定有他，前十名一定有他，但是至于排名第几位就随人见解了啊，随人见解。把这五种音去理解小乘的空观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有80分，就可以有80分，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啊，但我还会尽量的跟各位做报告，体会的部分各位还是要真正去实修，自己去观察经验。那我们不在这个时候讲，我们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讲完了以后呢，在最后再来讲这五音，了解什么叫做所造，我们才知道哈，真的我们被色蕴呢骗死了，骗得团团战，都在这五音的见解上错误，五音见解上错误。好，这五音呢，我们留到最后做总结哈，所以我们前面的时候会跳过，放在后面。五根跟这个六尘上面的造作啊，好，那我就先把后面几门呢，它分类的方式呢，给各位大概概论的讲一下。他说呢，色 色是眼根所行意，我这边加个相字，相就等于眼根所行意。行是什么意思？牵牛造作的意思。意就是相，意就是相。所以由这边可以知道，眼根在这里是种子位，由这个种子位的能生，这个就是能生。然后呢，意呢是现行，是现行。由眼根的种子能够生起意象的现行，这个现行呢就是色，就是色。那么这种色呢，总共在这五层当中呢，有这个跟这个色跟味是有实体的，其他的呢都只有名字而没有实体啊，其他的只有名字没有实体。所以我写黑色的夸弧的部分呢，是指它只有名字而没有实体，而这个红字呢是指有体，有体。好，各位有没有发现我少一个字？我没有说有实体，或者说有体，而这边呢就很肯定的说没有实体啊。这都是魁基法师注解里面的话哈，各位要去细细去看体会。所以你看啊，在这么多的类别当中，它第一个一定要分出相。所以什么叫做五尘？五尘就是五根所造作的境界，并不是五根之外有一个实际的境界。这个境界我们怎么会有受用？没有受用。如果这个境界真的会入心受用的话，那我们心大概摆不下多少东西，对不对？哪怕你一根头发都摆不进去。你看我们的眼睛啊，只要扎进一根头发你就张不开了，对不对？何况放进这么大的桌子跟椅子，它有扣连个代际、哦、所以呢，色不入眼的，我们以为的色呢都是眼根自己所造的，都是自己所造的，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事情。然后呢再来讲安立。什么叫做安立、哦、什么叫做安立？安立呢 这个事情呢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安立呢其实就是片剂所值的意思，我就写在这边了。它其实就是片剂所值，也是名言失色啊，也是名言失色，自己失色名言，自己去造作名言，片剂所值，然后名言失色的一个东西，安立、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我自我暗示，如果一直不断的自我暗示，哎呀他好聪明哦，他好聪明哦，对我的孩子一直不断的这样讲 OK， 然后呢你的外表呢就会开始为他具备所有的他很聪明的缘分因缘，所以那孩子呢有机会变得比较聪明。可是如果你在心里面一直贴一个标签说他很笨哦，他很笨哦，他很笨哦，真的他不笨也都会变成了很笨的孩子。这就是啊念力的关键，我们都会把它认为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的心念会转成很多生与意的造作，这些造作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小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会感受到大人对我的看法，在我身上所贴的标签，这些标签呢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子，我的好处你都看不见，你不以我在这个地方会有成就，那算了吧，我就自我放弃。所以很多小孩子的自我放弃其实源自于他所喜欢的大人，他所敬重的大人看不起他，看不起他。这就是所行的意思，安立的意思啊，把他安立了，安立成那个样子。所以其实哦，我们知道心法很力量，非常厉害，尤其呢在心法当中呢，生与意造作当中呢，语悦更是重要。一句话能够让一个人升天，一句话能够让一个人下地，自己也会跟着造很多的恶业啊。所以在这边呢是安立的意思。损益是什么意思呢？损益就是受，就是我们会有苦乐无忌受的那个受。 因着受来立名字，这叫损益。因着感受是苦，因着感受是乐，因着感受是不苦不乐啊，用为顺啊，相为相顺，就是符合自己的期待或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做名字称为损益，这是这一类的分法。那这三类呢，亲长都会看得到啊，都会看得到。虽然底下呢都没有名言施舍，没有安利这个名字，可是跟相是同意的啊，跟相是同意的。那我们先不讲色蕴的这个三门，讲到身就有因差别、说差别跟言差别。好，我们这边先大概简单的讲一下。说差别这边呢，各位可以加上一个者，说者的差别。比如说同样一句话，今天呢，如果我说我预计呢，台湾呢景气呢下一季会复苏，各位听起来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因为我是财经界的 nobody。 可是今天呢，如果是央行的总裁出来跟你讲说下一季的财政预估呢会怎么样，哎呀，会有 50% 的 plus， 你们觉得如何啊？你们觉得如何？如果今天呢美国的财政首长出来跟大家讲说全世界的景气呢会在下个月呢做明显的复苏，你们又作何感受？请问同样一句话，就说下一季的财经景气呢会有复苏，是由我来讲，是由央行的总裁来讲，跟由美国的财经金融的首长来讲，哪一个讲你比较会有信心？美国的嘛，因为他是美元是老大嘛，对不对？你看哦，话一样啊，讲的人不一样啊，这句话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作用啊就不相同了，不是吗？这个就是说差别，好玩齁。那什么叫做言差别？什么叫言差别？言呢就是所言，他所讲的那句话，他所讲的那句话啊，他所讲的话到底符不符合事实，事实符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啊，符不符合我们的期待，这就是说言的差别。因差别呢是缘起的差别，它依着什么缘而起那个相的差别啊。所以呢讲差别有三门，因差别就是缘起的差别，说差别是说者的差别，言差别呢是所言的差别啊，分别是这三个。而在相跟位这里呢只有讲差别啊，只有讲差别啊，因为呢没办法说，所以它不分为说差别跟言差别，所以呢表示什么？表示它都是因差别，这边呢都是指因差别说的。那么到了所处一分生根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差别了，它没有差别了啊，它直接都是真实的感受，所以呢它就依着损益。所以我这边画黑框的意思就是说，依着损益，这边虽然有魔称触执杂界平等跟平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损益的不同名称而已，各位了解吗？都是损益的不同名称而已。好，所以从损益这一门呢所开出来的这么多东西。那么最特别的是法处所设色，分别有即为跟杂于爱处，这两个我用黑笔画起来，这是一对，这是一对啊，有细的分类，这是一对。无表色、影像色跟净虑、解脱净虑所行净色，这三个呢又是一对啊，就是有修行没修行的差别啊，所以这边呢是一对啊，一对。所以我们后面呢都会一个表一个表讲到，我们先把呢这类别呢写在白板上。好，我们回过头来呢看本文，我们就先跳过了五音哈，这五音我们就先不讲了，回过头来再讲，请各位翻到205页。好，205页，我也不多说了，这个回来我们也是最后再来讲啊。最后我们把这个六层哈讲过了，定义设法的定义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五音跟四大啊，所以各位看到这边是四大，对不对？好，那我再翻过来206页这边呢，他说所造色者 为延等五根，有没有五根？这里延等五根，可是 请记得哈，我这边不是又说出来一格，对不对？五根是为主的，底下的色身香味所触，都是五根所造作的境界，所以呢，我把它分出来，以五根为主。讲五根的时候呢，五根本身是能造作的，而色身香味触呢，又是五根所造作的。所以这边我要问，这五种尘跟这五根到底是一还是异？比如说，我跟我所讲的话是一还是异？如果说异，我讲话我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对不对？我的手跟我用手打你一巴掌，这是有没有什么差别？当然有差别哦，没有打我不痛啊，打我会痛啊，对不对？可是问题，那是我的手打的，手不是我，我用这样来看，那对吗？不对啊，你不能说我所做的动作并不是我的意志，你这样讲谁知道？所以我们根本会把认为这是一体的，所以呢，我跟我所造作的其实是一体的，啊，在我们一般的凡夫的见解里面呢，当作一体的，所以呢，这五个跟五根呢是当作一体的，差别在这里，法处所设色，所以这边如果要分类五根啊，五根跟五尘，其实呢都是表里，互为表里，这是算作一类，算作一类。当然呢，这一类当中呢，分为这一类跟这一类，这五尘一类，然后呢，法处所设色又是另外一类，啊，所以可以分为三类或者是两类。那这样分，我们下一次呢，就会跟各位讲，在解脱烦恼上的观法呢，也有它的差别的。好，我们就先不来看这个部分了。好，接着呢，看眼根，眼根这边呢，他说是四大中所造。有没有？这边就写了，眼根根呐、啊，我就跟这个并排。什么叫做根？根其实就是四大种所造，所以跟它平。接下来是眼、耳、鼻、舌、身四所依，个别呢是这五四所依的，也是什么清净色为体。什么叫清净色？不是那个色很清净。是要清净那个色的执着，所以什么叫做清净？清净就是远离障碍的意思，远离色蕴造成我们的障碍。什么障碍？烦恼障、所知障，不要让我们的烦恼跟所知以这个色为医疗。好，不要去怪罪外面的境界，是我造成烦恼障、造成所知障的原因。如果继续再这样讲，就不是清净色为体。可是我们今天就一直在错用这五根，对不对？老用五根攀缘五尘，认为我的烦恼跟所知障都是来自于五根烦恼五尘嘛，委缘取五尘所造作出来的，这是这边的关键。但是实际上五根有没有罪？五根无罪，五根根本都是以清净色为体的，色根本不造成新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障碍，是清净色为体。不要以为有体哦，不要有个体，那个体名字叫做清净色。黑天他垂都垂薄了，全身上下哪里是清净色？从上到下，罗马是垢秽之色，对不对？污秽至极啊，臭秽不堪的色，没有一处是清净的。可是我们都以为所有的色法会造成我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障碍，可是呢，却执持不舍。既然它是这么的不好，你为什么不舍掉呢？不舍掉，然后又要怪罪它，你不觉得我们的心很奇怪吗？对不对？还为它争取很多自己的福利，是不是觉得怪怪？那你在这个地方执着什么？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臭秽不堪，那你干嘛为它服务这么多呢？一辈子为它辛苦多少？对不对？还要受他牵连，还要受到牵连，这个真是冤枉了他了。他的本体呢，其实是以清净色为体的。所谓清净者，是不构成障碍。他虽然名字为色，可是这个色不构成障碍，不是有一个体，那个体是有别于垢秽的出色，名字为清净色。你别让他垂那么垂薄，这个清净色， 啊，不构成障碍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至于是什么，那个就要体会了啊，那是用修行来证明这件事情的啊。所以不是说我们相信有个清净色，所以我就要嘿躺给他成佛，对不对？躺到那个垢秽脱落、清净现前，我自然就成佛了。因为我清净色为体嘛，千般不通安尼讲哈，这样子说呢，跟无我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无我是了解，我如果是色法的话，它不构成我们心的。